主啊，我这个先告诉诸位，我想请问一下，我们这个期考是什么时候？最后一堂课是什么时候？
五月十二号
。五月十二号最后一堂课就是考试。
啊，没有
。你不是说没有吗？
啊，没有考试了。
十二号以后
到什么？
另外那个礼拜是考试周，对。
十二号以后，下个礼拜再考试是吧？
几轮？十二号还要上课。
上课完了以后再下一个。
好，
好的，我现在知道就好了。那么上课上到五月十二号。
对。
五月十二号我会把考题给你们这 take home test。
哦，太
棒了。That's very tough。我的讲义你们一定要读，讲义要读，至少你也读过一次啊，大概有些印象。那主要的还是有些圣经难题，你们去做 research。
嗯。
现在我不告诉你们难题在哪里。
对对对
这样你经过这次考试以后，你就会学到一些新的东西。啊。
是我们在家里自己做。
就是十二号我就把那个考题 take home test 考题给你们，你们一个礼拜之内要交卷。你们在家里面可以问任何人，可以参考任何书。这叫做 take home test。
几题？
十卷二，最高级。
现在还没有决定好要有多少题啊。但是题多不要紧，就是不一定要很多话来叙述的啊，很简单的回答，你抓住个重点就可以了。嗯，那你们这个没有交就赶快交啊！我这个收到的我来念一下啊。今天呢，我还没记录上去啊。你们已经给我的，我已经看过了，有几位许志成。高洛安，哪一位？高洛安，在哪里？
这里。
哦，好，谢谢。董学礼，
没有来
啊。黄介志啊。对了，我有东西给你的，我现在给你，不然又忘记了。我看看啊，你们上礼拜还没有拿到这本讲义的《如何教养孩子》，还没拿到的，我这还有点，剩下有三分来。特别是校园枪击事件很厉害，这个信息应该去传了。我看没有了，就剩下两份，像能不能？拿去 copy 好了，好吧？有没有拿到两份的？没有吧？还有一份哦，不是啊，这一份给黄弟兄的。因为你提到这个守主日、安息日的问题，你们要是对这个守主日、守安息日的问题有问题，因为我是从安息日会出来的，我最知道。是怎么一回事，所以我这有好多好的材料，我自己写了一篇东西，这是我那个生命造就课程的第20课，我把它 copy 下来，你们若是遇到这样的问题啊，你们可以向黄弟兄拿去 copy。
我需要
因为你们常常会问到这个问题。
对，
我
的确要全部宣布了，下礼拜
好，那个你们这个好，我现在把考题有一个问题，现在先给你们，你们多一点时间去研究啊。那接下来啊， 这个问题我看了很多的参考书还没有得到解答，所以我拿出来要你们大家一同来集思广益啊。OK， 希伯来书第九章第一节到第三节，到第四节啊，或者到第五节，我看啊，到第五节好了。那么还有一个地方就是出埃及记，出埃及记三十章，三十章第一节开始，到第十节 verse 10，好，问题在哪里？你们看出来没有？我先用一下啊。我们先用黑板一下啊。好，哦，这个不行。大家还记得吗？这是圣所，这是至圣所，对不对？这是什么？祭坛。这个是什么？洗濯盆。然后圣所里头这是什么？陈设饼桌子。这个是灯台。这个是什么？好，现在问题就在香坛了。
香坛
烧香那个坛。问题就是说，在出埃及记三十章那里说，香坛是在圣所里头。可是希伯来书第九章说，香坛是在至圣所里头，是不是圣经有矛盾呢？好，我是经过好多时间祷告，我
你说那个出埃及记说香坛是在内什么？
在圣所里头。现在一般都是说在圣所里头。但是希伯来书讲的是在至圣所里头，香坛不在圣所里头，在至圣所这第二层，至圣所里头，是不是圣经有矛盾？
一个说是在圣所，一个说在至圣所。
啊哈，对，你再回去读圣经，是不是问题是这样的？啊，这个是一个很难的问题，啊，很难的问题，要你们去动个脑筋。
可是说你也没有答案嘛，
是不是？就这一题嘛，对不对？
啊，这是一个题，
一个题。
还有
一题
啊？还有其他的？还有其他的？
不要了，这个就好结论。
还有其他的？因为这个题比较难呀，所以要你们多去参考书，看看有没有新的发现，是新的解释。
如果没有答案的话，那我们就分数你怎么给啊？
哎，我就看你们。 看你找不到答案，你自己要有一个答案出来。祷告吧，看神给你个答案。
你要给我恩典哦。那个小毯是对着施恩座。
很多人读圣经多少年了，没有发现这个问题。
我有发现。
我吗？
嗯。但是我没有找答案。
没有找答案。还有一个问题。这个我可以跟你先讲一下，这是第二个问题。圣经章节你们自己去找去啊。讲耶稣再来，耶稣在橄榄山上对门徒说，就发预言，就说这个，因为橄榄山那是太阳西晒的时候，发出很多的光辉啊，他们觉得很，犹太人觉得很骄傲，都是圣所圣殿啊。耶稣说，将来有一天，没有一块石头跌在一块石头上，都要毁灭，啊，那么后来这个预言就应验了，就在主后70年，啊，在罗马帝国攻进了耶路撒冷，传说那个圣殿里头砖与砖之间都摆了黄金呢，所以大家拼命去找黄金，就把一个砖头都弄一个给弄掉了，所以应验了耶稣的预言。那么那个时候就在马太福音24章，说耶稣问耶稣，你什么时候来？耶稣说，来的时候是什么时候？耶稣说，他说，我不知道，人子也不知道，唯有父知道，有没有？
嗯。
但是到了《使徒行传》第1章。门徒也问耶稣再来的事，对不对？那个时候他没有说父知道，他说这个事情不是你们现在所要知道的。
他是复兴，讲复兴的。
讲什么时候复兴啊？一个地方说，他说只有父知道，子也不知道。但一个地方他没有说父知道，他只说这个事情不是你们现在要知道的，啊。你们再去回去查查看，为什么那个时候说父知道，这个时候是你们是不能知道的，没有人知道的。为什么他说父唯有父知道，子不知道呢？他既然是神嘛，他怎么不知道？是不是耶稣说谎话了？这个问题你们去查查看啊。
那你的意思是怎么样？有什么这两个经
济，我不告诉你的，我的意思啊。
答案都告诉你了。
不是我问题的不太了解你的，你要我们去发现什么？
为什么耶稣说，他说，唯独父知道，子也不知道。
OK， 那另外一个呢？
为什么子不知道？他是神吗？耶稣是神，为什么不知道？神是无所不知的神啊。
但是在使徒行传，他只有说你们不知道。
那个时候他没有说父，没有说父。就是不是你们要知道的，
不是你们知道。
为什么一个地方说只有父知道，一个地方说就没有提到父啊？问题在哪里？这个你们去查查看啊，因为好多圣经的注解都是不是很清楚啊。好，我们这是两个问，大概要5个问题吧，还有3个问题就不告诉你们了啊。
这门课不是讲 leadership 吗？
是啊，我们讲现在讲 leadership 啊。
解经的题目。
我是先把一个考题的先给你们两个题吧，你们先做准备。好，我们开始第二讲啊，12讲。我们除了12讲之外，我们还有几次讲啊？除了今天之外。还有2堂啊，可能这个 leadership 我看有几堂啊，
三个。
今天
可以讲。
今天是
今天有3堂啊，今天有3堂啊。
对啊，这是第2堂是吧？
对啊。
哦，那好，今天我们可把 leadership 讲完啊。
可以。
三完了，还有六讲，六讲那有的。
刚好啊。
刚好啊，也是2。
对。
那行。
你都会讲3讲。
对。嗯。 好，我们来看呢第二讲领袖的塑造。上一讲呢我们讲到领袖的才能啊，就是一个人的影响力啊，能驱使人跟从他去完成他心里面所要达成的目标。这一讲我们讲了领袖的塑造，如何培养领袖的才能，或者如何培养一个人的影响力，去吸引别人来跟从他啊。不晓得你们有没有看过那本英文的，也早就翻译成中文的 How to influence people to be a friend， 怎样影响人做你的朋友。那是在我在台湾的时候，那是在60年代就出来了，英文版中文版都有了。所以现在很多的训练领袖的都采用那你们讲的很多原理啊，那主要是影响力啊，那影响力也等于是领导力啊，一个人的领导能力 leadership 不是在乎他的地位 position 或者是权势 power 或者财富 wealth 或者是名望 fame， 而在乎他对人的影响力 influence。不是地位造成领袖，而是领袖造成地位，大家同意这个说法吗？在一个会议当中往往有两种不同的领袖，一个是实际的领袖 real leader， 一个是什么地位的领袖 positional leader。 那在这里我们看那个地位的领袖是什么样，首先他首先说话，实际的领袖呢，他晚一点说话，以后你们出去仔细观察那个真正领袖的藏在后面的。所以你到一个教会去做牧师，你不要看到一个人那个呱呱呱呱叫就是领袖啊，不一定呐，他不一定有影响力。第二种就是他需要实际有影响力的领袖的协助，达成所要的决议啊。那一个实际领袖他以自己的影响力达成他所要的决议啊。第三个就是只能影响其他地位势的领袖，那实际领袖能够影响会场里的每一个人啊，有区别对不对啊。那如何的培养呢，这是我们要注意的。耶稣说，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就要吸引万人来归向我。主耶稣的影响力是由于他舍己牺牲，无私的爱人救人，这个影响力就这样来的了啊。若要培养一个成功的并有效的领袖的影响力，就必须要培养像耶稣一样的品格啊。所以你要到一个教会，你要想有什么新的作为，你不要马上要表现，你要让有时间让你的会友们教会的领袖们看到你这个人是什么样的人，就是你的品德，你的态度，你做人的原则，做人的方式啊，你的生活家庭的生活他们看见的，那个时候你再来，因为要了解一个人不是短时间的，要花一点时间。所以我一再强调，你们要到一个教会去，头一年你不要想有新的作为新的改革，你先要把那个环境弄清楚，看清楚哪一个是真正领袖，哪一个是positional地位的领袖，你要弄清楚啊。哪些事情做得非常好，哪些事做得很不合圣经你都要观察，眼睛要头一年注重在观察要注意那第二一方面观察，一方面让从你的讲话，从你的生活，从你的讲台信息，让全体教会的会友认识你这个人是什么样的人 他们先认识你了，第二年那就是你要开始你什么教会的情形你看清楚了啊，那么第二年就可以需要改进的就你就可以开始了啊。这是我个人的经验，但不是每个教会不一样了啊，这个大概原则是这样。那如何培养影响力呢？成功的领袖的特质，刚才我们讲的有个品德嘛，品格要紧嘛，你的生活嘛，那怎么样呢？成功的领袖的特质是什么？与神的关系还是与人的关系，两方面都要看。与神的关系能够辨明神的旨意并遵循啊，他能够明辨很清楚神的旨意是什么，而且能够遵循神的旨意。那在这里我顺便再提，若是你没有意识遵循神的旨意，只照着你自己的意识来做的话，我告诉你，神的旨意也不会向你显明。神的旨意向你显明，就是向那些愿意遵守神的遵循神旨意的人，神就向他显明他的心意，这是很要紧的啊。那你在家里做家长也是一样，你的孩子你讲话他根本不要听，他也不会照你的话来做，那你跟他讲有什么用，干脆不讲了，对不对？所以要你与神的关系就是要这样，你要信仰愿意遵循他的旨意，还要蒙圣灵的带领。有的人明白了他不顺从圣灵的带领，那也没有用，你要有个顺从的心，顺从神的带领啊。那么圣灵带领我们也是有两个方式，一个是要你这样go ahead， 一个是禁止stop forbid 啊，这个是要很清楚的。那与人的关系呢，那就很多了，要做事情要井然有序。要是你做事情这没有点头绪，就慌慌张张的啊。在这里我再给你们介绍马英九他的爸爸的三句话，我觉得很不错。有目标就不会乱，有计划就不会忙，有预算就不会穷。啊，这个原则还可以用得上啊！啊，你做事情井然有序、有条有理，别人就看你这个人做事，大概是没有，一定是很会做事的。要是你忙这里又忙那里，没有次序，忙个半天也忙不出一个头绪来，那不会有什么成就的。所以，你跟人的关系，别人你在看人，别人也在看你呀。这点很要紧。所以在教会里做事，平常呢，你至少你的同工们、长老、执事们，他们马上就看得出来，你这个是不是有次序的人。所以，我们一个人成功的领袖，就是他有那个有这个 priority。What is your first priority？ 你有次序的这样来的，啊。我这人不太有次序，因为从小就没养成这个次序，所以结了婚以后，这个老婆很头痛嘛。那但是到我下一辈就好了。师母他很会训练他们，什么事情规规矩矩的。比如说我那些如何教导孩子啊，很多我都从我师母学来的。小孩子玩玩具玩完了。收回去，不收回去，下次不跟他玩。那现在我们做父母怎么样？玩了那一大堆，好了，别玩了。哎呀，乱死了，走开。妈妈就来一个又把捡回去。从小就没养成这种习惯。你在什么关了门也不开了门也不关门，所以我那个如何教导孩子，很多地方，你们可以。那个附上去的一些东西啊，那是教导孩子平常要注意的，要那就告诉他，从小养成这种习惯，长大了他做事情是有条有序， 啊，持续井然。还有啊，要我们与人的关系要一个什么尽显啊，不要糊里糊涂的啊。啊，特别做领袖的人，你眼睛要看，要明亮，要张得开，看得清楚啊。有时候别人在你面前讲话，你们呢都李托生第一篇怎么样听人的话，那就会告诉我们做一些事情啊。所以要你要很头脑要很清楚，要很尽显，还要果断，不要拖泥带水的。做领袖的人就是有决断的心，认为这样对的就这样做了，不改变。不要犹豫不决的啊！你看雅各书第一章怎么说？那心怀二意的人，不要想从主那里得什么啊！要果断，言行要谨言慎行，讲话要小心。你知道，普通人讲话无所谓，我们传道人讲话，讲错了，别人是用显微镜来看的。啊，普通人讲话讲错了，他们说望远镜来看的，啊，所以我们传道人，你出去讲话要小心啊，行为也要小心啊，不能做错的，还要了解个别的差异，啊，每个人都有不同的个性啊，所以你要明白这些，还要什么？还要。体谅与鼓励啊，这又是你的部属所做错的事，要体谅他啊，要教导他，要鼓励他啊。有的人光责备啊，而不鼓励，这样的话你就失去了你一个很好的你的部下啊。要体谅，要鼓励，还要解决问题。啊，他有了问题你不解决也不行，所以一个做领袖的人他就是真能够解决问题，当别人问题他拿手了怎么讲都搞不通了，你去几下就把搞通了啊，他佩服了，他搞不通你搞通了他就佩服你了，所以做领袖就是要这样。那培养影响力的还有成功领袖的特质啊，还有与自己的关系，要明白自己的呼召，特别是我们做传道人的啊，要了解自己的界限，想要自己是有限的啊。我再回来讲到明白自己的呼召，要是你很清楚是神的呼召，以我个人还有很多传道人的经历可以告诉你们，不要担心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你所需要的这物质上的东西神都会预备，但是要有信心，要有信心啊，还有要知道如何面对批评。不管你走在哪里，不管你做什么事，总是有好的批评呢，也有坏的批评啊。不要因为好的批评你就很得意忘形，不要因为有坏的批评你就垂头丧气啊。这些都不要把它看那么严重，但是你要能够接受别人批评啊，这最要紧的，要面对啊，批评是对的你要接受啊，要改的就改啊。那要知道趁思明辨啊，所以要三思而行，一件事情来了以后要三思而行，怎么能做到三思而行呢？就是祷告啊，祷告，祷告完呢再等一等。在这里我就讲到以前我一位老牧师张烈生牧师，他洗书啊，我有一次到我请他到纽约来布道，住在我家里一个礼拜，他给我交通的时候他说，张牧师，我洗东西啊，洗一本书啊，或者洗一篇文章啊，是怎么样？比如说我花一个小时写了这篇文章摆在，我就摆在抽屉里了，过了一个礼拜两个礼拜再拿出来看看看有没有错，因为当时写完了马上看，你看不出你就错不来。他说过了一个礼拜两个礼拜再拿出来看啊，再修改。他说我花一个小时写一篇文章，起码花10个小时来修改来滋润我的文章， 哎呦，他写的东西啊，就是一个字扣一个字的，不能多也不能少的，这个做到那一步啊，他说成为江南才子。他二十岁就做东吴大学的教授，他留学英国、法国，还有德国，精通三国文字，英文、法文、德文。他写的英文，美国人看起来都很深，很深。他是 Billy Graham 的最好的朋友 ，Billy Graham 特地到 Massachusetts 到 Gordon Cower School Seminar 去拜访他。那这位老先生他就是这样做事情，非常认真，非常认真。那他那个头脑清楚得很，啊，所以这个我们要操练这个，还要自律 ，self control， 这是圣灵的九种恩赐的第九种，啊 ，self control， 啊，这刚才就是攻克己心，最主要就是要 self control， 啊，攻克己身呢，这里我就要补充一下，因为我们常听到。传道人在讲我们要对付我们的肉体啊，到底肉体跟身体有什么区别没有啊？啊，罗马人书十二章第一节怎么说？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什么？
身体献上。
将身体献上，没有说将肉体献上啊，有没有 ？Body。神造亚当夏娃的时候只造身体，没有造肉体。肉体是犯罪以后才是肉体，懂了没有？肉体是指我们里面的思想 mind， 我们的邪情私欲。身体是指我们这个 physical body， 那是身体啊。所以我们读圣经的时候要分清楚啊。那要攻克己身，那就指我们。以包括我们的身体啊，进食就是攻克我们这个身体啊，但是 self control 那是攻克我们的肉体里面的思想啊，还有要谦卑顺服，接受别人的意见啊，有的时候我们。心我们里头有骄傲的成分在里头，要是接受别人的意见，好像我就很低下了，他也比我强了，比我高了，比我大了，比我闲了，其实那种想法是不对的啊。我们基督徒的谦卑并不是卑下，谦卑就是我们基督，我上次讲过基督徒啊不应该有傲气，但是应该有什么？有骨气，就是这个意思了啊！这种谦卑是有骨气的谦卑，啊，接受人的意见，一些自高自大的人，他们不会接受人的意见。那为什么今天在中国大陆、台湾，离婚率是50%？啊，多半是问题出在丈夫的多。为什么丈夫的多呢？因为一般说来，丈夫都是主要的contributor to the family， 他主要的经济来源在掌握在他的手里面，所以他就心里面就自傲，你没有我就不行啊，我不工作不拿钱回来你就不能有饭吃，那种骄傲的心在那里，所以你有骄傲的心呢，就瞧不起对方，那对方做什么事情你都看不过瘾，所以问题就出在那里啊，所以我们要有这个接受人的意见，所以有时候太太讲什么话，老公是不接受的啊，多半是这样出问题出在这里，所以我们要做一个真正的成功的领袖，你愿意接纳人的意见，好的意见接纳，坏的意见摆在那里做一个警戒，做一个参考啊，那要尊重人，尊重别人，啊，你尊重人，别人也会尊重你，啊，你爱人，别人也会爱你，你在马路上碰到生人，你给他微笑一下，嗨，哎，他也微笑，他不会说，他不会这样的， 这个微笑，这个是有传染性的啊。那你尊重病人，病人也尊重你，有受教的心，这个最要紧的。一个人要求进步啊，必须有受教的心。一个没有受教的心呢，他永远不会进步。啊，还有啊，有感谢的心，欣赏并运用别人的长处。刚才我讲到了，一个人要是讲到了恩赐比你强啊，那你要欣赏他啊，你要感谢他。我教会能够有这样一个有恩赐的人，那我教会有希望的。以后我都不讲到，我就要他讲，我就一方面他在这讲，把这个教会做起来，我一到别地方开工啊，他又来讲那里讲啊，那边有比我会讲的，他又起来，那我一个就这样，我在纽约就这样开四个教会啊，我看得差不多了，他们都能够自己能够独立的做了，我就开第二个啊，交给他们开第三个啊，那你说我现在除了两个教会我交出去，他们参加了别的 denomination 之外，其他两个教会现在还跟我保持联系啊，他们还是把我当成属灵的父亲一样的看待啊，所以你就是要有欣赏那个，欣赏你的同工，欣赏你的部属啊，要运用他的长处啊，不要压他的长处，这一点要记到，千万千万要记到，将来出去你们做传道人呢 啊这就是你成功的秘诀。你一个人再好，也是一个人的力量。啊，你看你这样才能够把那个 leader 这样培养起来嘛。啊。有受教的心啊，要接受，也虚心领教。那所谓有受教的心，这个对我们交朋友也是有关系的，所以我小的时候读过四书五经啊，我现在再拿回来看，很多地方啊，很跟我们圣经讲法都完全一样，啊，我现在读起来就很兴奋呐 啊，那有受教的心就想到啊，交朋友啊。神者三友啊，业者三友，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有没有读过？你们读过我是？我交的朋友三个人当中一在一起，现在三个人当中至少有个人可以做我的老师的。要不你交些朋友都是跟你一样或者比你还差的，那你自己得不到帮助。啊，所以交朋友交至少交一个比我强的，对我才有帮助。啊，因为我有这个受教的心。有感谢的心啊，有欣赏啊，还有愿意从别人身上学习。学无止境呢，学到老学不了啊。那你有这样的长处，别人有别样的长，另外一样的长处啊。你有的可能他没有，但他有的可能我也没有，所以我没有的就要向人学啊。那成功领袖的一些阻碍。这个我们要晓得的啊，也是骄傲，也是悖逆，也极端主义啊。什么叫做极端主义呢？比如说一种有人一种那个洁癖，喜欢干净的洁癖啊。我跟你们讲过没有？我在台湾的时候，一个美国宣教士那个牧师啊，他做会长，做台湾区会会长，他是波士顿人。他的太师母就有这个洁癖啊，所以因为这样缘故没有人赶到他家里去啊。你说你做一个牧师没有人赶到你家里来，你这个牧师怎么做啊？那个太太什么都不做，他家里一天就是打扫清洁啊，比如冰箱啊，抹干净的还不够，还要 shining， 要放光才行啊，要有人到家里来谈话了，走了以后他马上用那个消毒水喷，然后要把所有沙发重新从头到尾翻过来，要重新再弄一次。那有一次那个牧师回来了，天气很热吧，就马上就去开冰箱拿水喝， 他的师母就在后面叫起来了，他就哭，大叫大哭，我一天的功夫你两秒钟就给我搞坏了。为什么？他开冰箱没有戴手套。这是走极端嘛，对不对？所以这个不能走极端啊，不饶恕跟憎恨。你们现在从梁牧师那里学习医治与释放，我想医治与释放里头最要紧的一个项目就是饶恕。你把这个饶恕学会了，你身上所有病都没有了啊，还不需要圣灵的能力到你身上，你已经就好了啊。真的啊，所以要学习饶恕啊。所以讲到孔子的曾子，讲到孔子的学说，他说夫子之道什么？忠恕而已也。孔夫子的道理就是两个字，一个忠，忠心的忠，一个恕，饶恕啊。所以这个饶恕啊，就是这个很重要的啊。一个人不饶恕人呢，第一个生病的就是你自己啊。还有迟钝，反应迟钝啊，这个也是阻拦我们这个领袖的成功领袖的一点。恐惧，怕失败啊，怕失败。那还有是自以为是，且优柔寡断，这些都是影响我们这个成功领袖的一些因素。还有臆测，就猜想，猜想就是怀疑啊，从猜想就变成怀疑啊，会坏事。做一个领袖绝不能这样啊。很多独裁者领袖就是因为犯这个毛病，臆测、猜想、怀疑，所以一怀疑他就把他整干掉了。就怕他过来，他就怕别人干了他，所以他先把他干掉。所以我们做基督徒领袖就要特别注意这方面。还有这个错误的期望或者虚谎，还有错误的动机，物质主义很幼稚，是五十岁的大人呢说五岁的孩子的话，那就是幼稚灰心。这个最要紧了，你知道魔鬼要攻击的对象就是教会的领袖，魔鬼攻击教会领袖最大的最成功的武器就是灰心，就是要你做个半死，最后你就灰心了，不干了，魔鬼就成功了啊。灰心还有懒惰啊，懒惰，因为懒惰的人不会有什么计划的，计划好了他也不能懒惰吧，所以他干脆不计划。贪心，不信靠神，是表面上的信靠，不是真正的信靠啊。所以这个信靠神是一番大的功课要来学习的。说神要是神爱我们，要是我们还不依靠他，他就用各样的方法要我们救驾，就是要依靠他才行。在这里我就顺便给你们一点资料，将来你们去考去讲到的是讲这个 trust God， 怎么要信靠神啊，不要信靠人。翻开诗篇118篇1188，记得啊，1188，诗篇1188，118篇第八节。翻了没有？118篇第八节，你们拿你们笔写在你们圣经上啊。我们先来读一次啊。投靠耶和华，强势依赖人， 记得吧？1188。
嗯，
1188。啊，这一节圣经是全圣经的中间节。中间节最中间的那一节，旧约圣经有23214节 ，verses 23214，写下来啊。新约圣经有7959节，新约圣经7959节，全本圣经有1189章，所以这是中间的一章，也是中间的这一节是中间的一节。
旧约
有23214节，新约7959，你加起来除二，这个是中间节。换句话讲，整本圣经的中心在哪里？就是这一节，信靠神，不要信靠依靠人，懂了吗？
懂。
啊。
最近才分享。
所以信靠神，你要把你的 put your trust in God. That's most important thing in all your life. 所以我们去传道，带领人到神的面前干什么？信靠他。为什么要信靠他？你有问题不能解决，神可以解决。你有病，人医不好，神可以医治你。你只要信靠他就行，啊，所以我们的目的就是把他带到神的面前，让他来信靠神，不要信靠这个牧师，要信靠这个神，啊，不信靠神啊，这是我们一个难处啊。还有欺骗、共谋、狡猾、走捷径 （shortcut） 啊，拒绝指正，别人要指正你，你不要拒绝。还有自己怜悯 （self-pity） 啊，无节制、嫉妒，这个嫉妒啊，就是仇恨的根。亚伯被他的哥哥该隐杀死是为什么？就是因为嫉妒，对不对？所以杀人恨在心，为什么恨呢？因为有嫉妒啊，不喜欢别人比自己强，还有完美主义 perfection 啊，就好像我刚才所说的那个师母，他是哎洁癖，他是完美主义呀，一定对那个完美有一点损坏，他就受不了了。还有成功领袖的21个条件，第一是品德 character， 从你的品德断定你的为人，从你的为人判定你的观点，从你的观点判定你的处事。耶稣说，心里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这个我跟你们讲过，这是认识神、认识你要认识人的一个妙法啊。那尼陀僧说要学习听人的话，你就还要听他心里面没有讲出来的话啊。你要怎么样认识人呢？啊，尼陀僧在另外一个地方他说，你要认识一个人，一个最好的方法是脸碰脸。懂不懂？啊，灵碰灵，人有灵嘛，神造了灵。那我怎么知道你？怎么认识你？你是什么样的人？啊，那我们一讲话，这个灵就出来了。一讲话，灵出来一碰就知道对不对了。要是灵碰灵很活的，就可以继续交往了。要灵碰灵不对的，就没有交往的必要。这是认识人的一个方法啊，所以。因为什么？就根据这个耶稣讲的话，你心里所充满的，口里面就讲出来。但有的人是口是心非了，那就抓不到心里面讲的什么话了。那种人还是少数了啊，还是少数。但是那种人我们也会考验得出来，因为时间会考验他了啊。口是心非的人，时间会考验， 恢复的。那耶稣所说的嘛，你的隐瞒的是这高手会给你讲出来呀、啊，对不对？你一些隐瞒的事总是会讲出来的啦。所以心里充满了，口里面就讲出来。你听别人讲话，你就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人。我跟你们讲过，有一个以前尼托生的一个同工，他叫什么名字我也忘记了。他现在住在 LA， 他这个人呢就是，认为是老前辈了，也是，所以他就常常到圣地亚哥去讲道，都是他们聚会所的。刚好那个有个吴弟兄，他要活慕这个圣灵的恩赐，他就来跟我在一起，经常参加我的聚会，我家庭的聚会。那么那个老先生老弟兄就责备他，就骂他，后来这弟兄就把我写了那个东西就给他看，看完以后他才明白我讲的话。他说下一次说，哎，弟兄，下次我要来去见见那个曾牧师。他说我在美国看到很多的牧师，我都看不惯，他说我看他写的东西就是我们所要讲的。他说你能不能安排一下我去看看他？他来了，他一来啊，他们那些人开始紧张了，恐怕他来责备我了，把他们弄得他们很难过的啊。那我这个无所谓的，他一来我就预备好了，有个图画，三棵树，给你讲过三棵树，第一棵树是圣诞树，是那个是 plastic 做的，里面呢就是一棵树，第二棵树呢也是真的树，是砍下来的，真的树里面有那个上面也摆了一些装饰 decoration。 第三棵树呢是活的树，上面摆了很多那个 decoration， 下面摆了很多的礼物。他来以前我祷告，我说主啊，这个人他是很属灵的人在我的看的话，要是论断他的话，他是一个属灵的骄傲。我说他既然来看我了，这表明他是没有骄傲了那我要怎么跟他讲话呢？圣灵就启示我，他说那个三个图你就跟他讲嘛。好，他那天来我要他坐在我那个椅子上，我就那个小凳子坐在他的脚前面，先寒暄了以后，我说老弟兄，你的贵庚呢？那个时候是七十，我是七十五，他是七十八岁，七十六岁啊，大我一岁。哎呀，我说你还大我一岁啊，你是老大哥了啊，你是在前面的弟兄了。哎呀，就是说了一个词句，就是你们走在前面的弟兄了。完了以后，我们坐下来，我要认识这个人是能不能跟他继续交通下去吧。我就把他图下拿下来，我说这三个图啊，我说你看这个图啊是一个圣诞树，是 plastic 没有生命的上面什么 decoration 都没有。第二棵树呢是真的树，不过是砍断了拿下来的，上面有很多 decoration， 但下面也没摆礼物。我说第三棵树呢是真的树，活的树，里面还有根的，这个大盆子里头摘的，上面摆了很多的 decoration， 下面摆了很多的圣诞礼物。我说基督徒有三种嘛，这种是没有生命的，这种有生命而没有礼物的，这个是有生命又有礼物的。我说你看我们应该是哪一棵树啊？他说在下面那个。我说好，感谢主，我们可以交通了。他就承认有圣灵的礼物了吧，圣灵的恩赐了吧。说这样我们就可以交通了。说以后交通完呢，他要回去以前跟他来宾呢，他住在一个姊妹家。哎呀，他说很可惜，我跟他这个曾牧师交通的很好。他说他写的东西啊，跟他讲，他说我看到很多传道人都不像他这样。他说他，哎呀，他可惜走得太早了，他马上搬家，他搬到 Sacramento 去了。他说不然你们可以多给他学一点啊。 然后我那些姊妹们弟兄们他们才一个石头就放下心了，就怕他批评他们的时候跟人跟错了嘛，啊，所以我这个故事讲给你们听，就是说你要认识一个人，你要先让他讲话，讲出来那个灵出来了，跟我们这灵一碰，对不对啊？所以灵碰也对了，可以继续交通了，这样的。是不是休息了？没有了吧？还不到啊？休息了啊？好了，休息20分钟是吧？休息20分钟。